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作者俄罗斯帕斯吉尔纳克，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点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42集，22。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接近天亮的时候又醒了，他做了一个愉快的梦，心里那种乐淘淘的幸福感未曾离去。列车不知道是仍旧停在原来那个车站，还是到了另外一个车站，瀑布声依旧轰隆响着，看起来很难辨别出到底是在哪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朦胧地睡去，半梦半醒中，乱糟糟的叫嚷声吵醒了他。叫喊声是押送队队长和科斯托耶德发出的。在车厢外，景色愈加迷人，有一种新鲜又独特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好似春天特有的气息，又像有一阵灰白色的淡薄稀疏的雪花从五月间飘落，飘过来的时候不带白色，更加深了土地的黝黑，有一种灰白晶莹而又芳香好闻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哦，这是丑礼，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在梦中猜测。23。一大早，安东尼亚·亚历山大罗夫娜就说：“尤拉，你这人太奇怪了，你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人，有的时候哪怕是只苍蝇飞过来你都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这里这么闹腾着又乱七八糟的，你却一点也不受影响，睡得这么熟。晚上的时候，普利图里耶夫，就是那个出纳员，和瓦夏·布雷锦逃走了，你不知道，加格诺瓦和奥格雷茨科瓦也跑了，等会儿还有更奇怪的呢。沃罗纽克也是其中之一，对，是的，他也跑了，全跑了。你听听这事儿，我还告诉你，不知道他们是一起逃走还是分开逃走的，怎么走的都不知道。其他人跑了，沃罗纽克是要负责任的，他自然不会留下来送死。其他那些人呢，是不是都是自愿离开的，还是有人逼迫他们才这样？譬如说那两个女人就值得怀疑，不过他们是怎么斗争的？是贾格诺瓦把奥格雷兹科瓦杀了，还是奥格雷兹科瓦杀了贾格诺瓦？只有上帝知道。押送队队长为此急得团团转，你们简直就是胆大妄为，他嘶吼着说，不能开车，我要按照法令找到逃跑的人以前不准开车。列车长不管他，他说，我这趟车是给前线补充兵员的，是最重要的紧急任务，您别在这儿说疯话了，难道我还要听您的？您也想得太好了。接着两个人一搭一唱地说起科斯托耶德来，队长说，就这么说还算是个民粹派呢。科斯托耶德身为一个合作主义者，应该很明白事理，他就在旁边，也不去管一管这个没有觉悟的士兵。照我看，责任不在科斯托耶德。列车长说，真有意思，你的意思是看守应该归囚犯看管？那可真是让母鸡替公鸡打鸣了。当时我试着推你，又抓着肩膀摇，大声喊你起来啦，有人跑了。你太厉害了，就算大炮轰你也不行。对不起，待会儿再聊这些。现在啊，太神奇了，爸爸忧了，快过来看啊，美极了。他们站在窗边，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片无垠的汪洋，附近有一处决堤，河水一直漫到了路基跟前。因为住在上铺，从上往下看很容易造成距离缩短的错觉，就好像列车在水上飘着一样。水面上有几处地方泛着铁青色，像是一位厨娘用浸了油的羽毛在热馅饼上涂来涂去，另外一些地方犹如清晨温暖的阳光追逐的一片片镜面似的油亮的光斑。在这一大片水域，不仅草地 坑蛙、灌木丛沉沦在水中，还有一条条拱形的白云的云脚也沉入其中。水域中有一片狭长的陆地，上面的树木不知道是朝上还是朝下长着，好像是悬在半空的双重影像。亚历山德罗维奇朝那个方向望去，鸭子，是家鸭，他急忙喊了出来。在哪儿？小岛那儿，不是那边，往右，再往右。哎，该死，飞走了，吓走的。哦，真的看见了。有一件事情我想和您说，亚历山德罗维奇，还是下次再说吧。车上那几个服劳役的和那两个女人都跑了，我看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不要去祸害别人，跑了就跑了，就像水总要流动一样。24。北方的白夜结束了，附近的小山、树林和悬崖都变得非常清晰，仿佛这些是人造的，不那么真实。这片林子长在峭壁下面一块不大的、向远处倾斜的平地上，还有几株稠李已经开出了花朵。瀑布就在不远处，但从这片的角度是看不见的，只有顺着小树林的方向从峭壁边上过去才能看见它。疲乏的蛙想无法走过去，他又害怕又惊奇。与周围的景色相比，瀑布显然算得上一个庞然大物，周围的一切都无法与之匹敌，它令人望而生畏，又惊又怕，仿佛是一种有着生命和意识的东西，变成了一条神话中掠取了贡品的龙或者是蛇，这使得它具有了独一无二的地位。瀑布倾泻到一半的时候，突出的岩石将它劈成两股，上边的水柱似乎静止着，下面的两股轻微地摆着，像是踉踉跄跄地想挺起身来，但接着又滑下去的样子，总是重复着这个动作。瓦夏把羊皮袄铺好，在树林旁边的草地上躺了下来。天色渐渐明亮起来，一只大鸟扇着沉甸甸的翅膀，从山上平稳地滑下来，然后在离瓦夏不远处的一棵冷杉树冠上停下。瓦夏抬头看了看这只佛法僧鸟的蓝色脖颈和青灰色的胸脯，高兴地小声说：“野鸽子。”这是乌拉尔地区的人给这种鸟取的名字。然后他站起来，拿起羊皮袄披在身上，穿过空地来到同伴跟前说道：“走吧，婶儿，看我冻得牙齿都打架了。”“哎，您这是怎么了？吓成这个样子？”“我跟您说真的，是该走了，要想想办法，哪儿有村庄就往哪儿走，到村子里他们不会害我们，会保护咱们的。我这儿没吃没喝的都已经两天了，再这么下去咱们非得饿死不可。恐怕是沃罗纽克叔叔惹事儿了，人家才这么追他的。婶子，和您在一起可真有我受的，这么多天我就没听您说过一句话，您有什么不愉快的吗？我的老天爷，您瞧有什么伤心的事情啊。我说卡贾大神，卡贾奥格雷斯科瓦，您是从车上推了他，我也看见他是侧着倒下去的，可您完全没有恶意呀。后来他不也好好的爬起来然后就跑了？普罗霍尔叔叔，普罗霍尔哈利托诺维奇也是这样，他们会赶上来的，大家能待在一起了，您难过什么？不要闷着发愁了，只要不发愁，您的舌头就听使唤了。加古诺瓦从地上站起来，把一只手伸向挖下，轻声说：“咱们走吧，好孩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25。
列车顺着高高的路基往山上爬，车厢咔咔作响，旁边杂草丛生，新生树林的树顶还没有路基高。低洼处是一片不久前被水淹没过的草地，横七竖八地排满了用枕木做的圆木，圆木混杂着泥沙在青草地上散开，大概是哪个采林区伐下来准备用木筏送走的，结果让大水冲到了这里。路基两旁的新生树林还是像冬天那样光秃秃的，只有树杈中挂着仿佛一滴滴蜂蜡似的嫩芽，它们显得杂乱而又不协调，既像污垢又像坠幽等额外的东西。然而这些额外的杂乱的污物就是生命，是它们让枝头浓密的绿叶装点林中，是它们让树木开始生发。到处可见桦树挺起的躯干，那对称的锯齿形叶片如同箭雨似的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叶子散发出的气味是可以用眼睛判断出来的，散发着气味的木醇发着光亮，木醇是熬制青漆的原料。火车很快就来到了原来堆放木料的地方，在树林拐弯的地段，地面上到处散落着粉屑和碎木片，中间还堆着一堆三丈来长的圆木。在这片伐木场，司机突然刹了车，列车震动一下，微微地弯着身子停在弯道的中心，机车发出几声短促而又嘶哑的汽笛声，接着有人喊了几声，其实不用听着信号，乘客们也明白司机停车是为了添加燃料。每节取暖货车都把车门打开了，很多人都来到路基上，数量和一个小城镇的居民差不多，只有前面几节车厢里的人没有下来，那些应征的军人一如既往地不参加这紧急的临时工作。木柴太少了，有些不够用，长的圆木需要锯开后才能装上车。机车乘务组那里有锯子，大家就两两自由结合成一组开始工作，日瓦格和岳父也分到了一把锯。前面几节车厢的门打开了，看出来一些笑嘻嘻的面孔，那些是海军学校高年级的学生，他们都还不曾受过炮火的洗礼，为了排解心中的烦闷，他们和年长的水兵们开着玩笑，大家都感到巨大的考验即将到来。看到那些锯木头的男女乘客，这群军人无聊地开着粗野的玩笑。
喂，老爷子，你可以这么说，我年龄不小了，妈妈都没来得及给我断奶呢，这活儿我没法干。喂，麻烦了，小心别把裙子锯开了，当心往里面灌风啊。喂，年轻姑娘，不要到树林里面去，给我做老婆吧。
26。树林里竖着几个用削尖的木桩绑成的用来锯木头的架子，架子的一端埋在土里，另一端则支了起来，有一副架子是空着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就来到这个架子上锯了起来。正是春天气温开始回暖的时节，积雪融化了，大地又恢复到了半年前没有被雪覆盖时的样子，土地也显露出本来的色调，林子里湿漉漉的，遍地是去年留下的落叶，仿佛是房间里到处散着撕碎的旧单据、信件和表册的碎片，没来得及打扫一般。不要这么用力，不然会累倒的，医生对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说，他边说边慢了下来，并且提出要休息一会儿。林子里其他的人也在吱吱呀呀地锯木头，有的一来一往很协调，有的时而间断着， 时而有速度不均匀的聚着。在很远的什么地方，一只夜莺在展示它的歌喉，还有一只冬鸟像是演奏一只不大通气的长笛，隔很长时间才突然叫一声。机车的气阀发出咕咕声，向上喷吐着蒸汽，仿佛育儿室里一壶牛奶煮沸了。
你之前说要和我谈谈，
亚历山德罗维奇提醒说，
你忘记了吗？就是在那片水洼处，正好几只野鸭子飞起来，你那时若有所思地说，我有事想和您谈谈。
哦，是的，不知道要怎么说才能说得既简单又明白。您看，我们走得越来越远了，这里都动荡不安，也即将到达目的地，也不知道我们要面对什么样的局面，我们要事先商量好，以防万一。我说的不是个人的观点和见解问题，在这春意盎然的树林里，不可能通过5分钟的交谈就能搞清楚这类型的问题，或者能马上下什么决定。我们彼此非常了解，我们三个人，包括您、我和托尼亚，还有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都不一样，这是常识，不是我现在想讨论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别的事情，我们现在就约定好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如何去处理，这样才不会让对方为难，也不会对不起彼此。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明白，你能说出来我很高兴，这确实需要好好聊聊。
好吧，听我告诉你吧。你还记得有一个冬日的晚上，刮着大雪，你给我带回来的号外传单上面印着第一批法令，你应该记得，当时我们的态度是多么坚定，这种直言不讳最终赢得了人心。不过这类事只是最初的时候在创始人的头脑中存有纯洁性，而且仅限于宣告胜利以后的第一天，到了第二天，政治的诡计多变就把它彻底的变了个模样。所以这还能怎么说，这种哲学对我是格格不入的，这个政权和咱们是对立的，对于这种破坏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但他们却非常信任我，因此虽然我是出于不得已，但同样我也有责任继续走下去。托尼亚问我们会不会误了种植的季节，播种的时机是不是已经错过了，我要怎么回答他呢？我不知道那边的情况，气候条件如何，短暂的夏季东西能不能种熟呢？不过我们跑了这么远到这地方来，就是为了种菜吗？甚至连跑七俄里去喝一口粥这俏皮话用在此地都不妥了，要知道我们可是跑了整整3-4千俄里啊。不行，说实在的，我们跑这么远还有另外的目的，我们到这里来是要度过现在的困难时期，将外祖父一辈子留下来的森林、机器和用具全部丢掉。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创业，而是为了尽可能的谋生，所以才挥霍掉这些钱，并且来到这儿，用这种荒唐的模式去过乱糟糟的生活。这似乎就是赤身裸体的野蛮文化，或者迫使自己忘记那些曾经有过的文明。不对，在俄国私有制已经结束，至于我们几个，也就是格罗梅克一家，上一代的时候就已经和贪财的欲望决裂了。
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此播讲完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